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当我们走上澳大利亚街头，与悉尼民众聊聊身心灵产品或玄学经济时，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字眼之一是水晶。有人认为水晶蕴含能量，能为自己带来好运，也有人告诉 SBS 中文，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是一种被过度营销的概念。
最多就是水晶手串吧，然后花了大概3-4千刀的澳币。
水晶手串我买过，我当时买是买那个黑曜石，它是辟邪用的。
我觉得它就是有一个概念在里边，它其实卖的是一个概念，一个信念。其实它那个东西本身，我觉得就是实际价值并没有很多，就是10块钱的手串还能卖到200块钱。
那个水晶手串它的价格，差格蛮大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几十刀就有，有一些可能卖到几千刀的也有可能。
它有一定的溢价，它在我心当中大概100块钱以内，或者说几百块，但是上千我觉得有点过了。
通过这个水晶，我能够去更好的去或者链接到比如说大自然的这种返璞归真的感受去除这些不必要的这些内耗也好啊，那些外在压力也好。它有时候带在我身边，让我感觉提醒我，像一个像我的一个伙伴陪伴着我一样。
其实庞大而复杂的身心灵产业早已超过了人们印象中水晶蜡烛的范畴，而女性被认为是身心灵产业的消费主力。
其实我们这边的比例来说，确实在身心灵层面，在当下来说啊，女性的是绝对的大比例。我可以说95%，在我这里哈，95%以上是女性，然后非常少的男性。现在对这个身心灵他会有一个觉得自己有主动的需求。有些男性来是因为自己的太太觉得学得不错然后拉着他来的，就是有些是这种情况，男性主动来的是相对非常少的。
郑建平 Amy 来自昆州图文吧，是一名花精疗愈师，同时也主持颂钵冥想课程。他介绍说，自己从事的花精疗愈在图文吧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就是可能自然疗法大家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其实自然疗法真的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医按摩呀、中药啊、针灸啊，那么印度阿育吠陀医学里面的饮食啊，还有就是一些头疗啊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巴赫花精疗法还有这个颂钵疗法。就是我们人呢是有3种状态，一个是全健康状态，一个是亚健康状态，还有一个是疾病状态。那我们通常都是在那个亚健康状态，对吗？就是哎呀，可能食欲不好啊，睡不着啊。那么这个花精呢，就是帮助你在亚健康状态的时候呢，调你。你知道植物呢，它是有3个界吧？就是低等植物呢，它像比如说青苔呀、海藻啊，它是对人没有益的。比如说草啊，你吃了反而还会对你就是中毒啊这样的。那么它就是中频类的那个植物呢，就是我们吃的蔬菜呀、水果呀、谷物啊、什么果类啊，它是和人是比较同频的。那么还有一种植物呢，它就是高频植物，它可以提升人的这个我们说频率。那么花精呢，它就是选的高频植物做的花的那个应该说能量水啊，然后再通过顺势疗法的震荡法把它做成这个治疗品。
而颂钵则属于声音疗愈范畴。国际疗愈协会称，这种音波共振自然疗法被普遍用于健康理疗、心灵疗愈、减压放松等各个方面。
对，你敲了你听了会有什么样感觉？它的那个回旋震荡啊，颂钵它在3个方面吧，通过脑波和它的共振啊，然后呢就会让你的脑波慢下来， 慢下来，让你达到一种就是深度放松的状态，就是急速的分泌，就会回到那个我们说比较自然的状态。当人很紧张的时候，他分泌的都是什么？
郑建平在中国曾是一名内科医生，后来在澳洲从事自然疗法。在他看来，某一种身心灵疗愈法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西方医学对比如说外伤，比如说我的腿断了，那肯定是西方医学是非常好的，马上给你就是给你接上，或者是比如说中毒啊，那么他马上可以给你洗胃啊，这样子的啊。那对于一些身心疾病啊，它是一种慢性形成的，所以呢你也要去，就是说不是说完全摒弃那个西方医学，就是说两个并进吧，啊，并进一起往前走。说到自然疗法，不是有很多很多种嘛，啊，所以你要去找到，哎，像我自己，我也做按摩，我也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就是和你同频的吧。可能这时候跟这个还没有同频，你也就是先放一放，等到你到了那时候，你就找到同频的东西。
而郑建平也坦言，一方面，身心灵行业市场不断扩大。与此相应，行业内鱼龙混杂，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
就是因为现在人们更加就是往内看了吧，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温饱也解决了啊，温饱也解决了，然后就我觉得人类是不断进步的啊，就是那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对，哎呀还在温饱啊，那么到你和你这个年龄就开始，哎，为什么要找更加深的原因啊，所以走到这里面了。我觉得作为个体吧，就是你要有一个洞察力吧，或者我们说独自探寻真理的眼睛啊。如果就是说他要敛很多钱，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费那个费，那就不是真的。就是我们人的健康是有四个维度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躯体，一个是我们的情绪，一个是我们的认知，还有我们的灵性。所以这四个方面都要平衡啊，不是只是心灵，然后其他不平衡，所以时刻你要想到这四个维度的平衡。
不少消费者反映，身心灵产品存在溢价过高、功效夸大等问题，而这只是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
就是我觉得很多大众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身心灵的时候，可能已经被一些就是什么神神叨叨啊、玄学大师，就是被一些人割了韭菜、收了智商税。所以就是说大家对身心灵它是有一个误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二个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证书方面的一个焦虑和真实践行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也来了，就是证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鱼龙混杂，甚至有些人上几天课，说实话我们也见过这种上几天课花点钱就能拿到。那证书能证明你上课，但是不能证明你真的能疗愈自己和疗愈别人。
从业者 Annabelle 说，行业的快速扩张和缺乏监管，让不少不规范的从业者混迹其中。
因为它兴起时间比较短，所以行业的这个规则比较模糊。大家也因为身心灵行业里面的从业者的一些不规范啊，确实有很大的误解。当然，我真的是相信这里面也有邪教和洗脑掺和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是特别需要大家带着智慧去区分。就是有很多身心灵的人，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还在初级阶段的时候，他会给别人造成很多的误解，上来就给人家诊断。我们在身心灵行业有一个词汇叫灵性胁迫或者灵性威胁，就是上来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前世怎么怎么样，一定是这一世不好的结果，让人家觉得哇，我跟这个老师学习越来越害怕。因为身心的健康，它是会把力量还给你自己，有毒的身心灵是会把你训练成精神依赖者。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说，哎，有些就是说一直让你套现呐、然后一直跟着一个老师啊，一直如何如何。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说频率的高低是一回事儿，但是其实我们所有学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生活当下好好活着，它一定是让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人生，而不是越学越焦虑。就是有些老师就会说啊，你如果不按照我这个要求，不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你就不好啊，你就倒霉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灵性恐吓，就身心灵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我们走上澳大利亚街头，与悉尼民众聊聊身心灵产品或玄学经济时，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字眼之一是水晶。有人认为水晶蕴含能量，能为自己带来好运，也有人告诉 SBS 中文，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是一种被过度营销的概念。
最多就是水晶手串吧，然后花了大概3-4千刀的澳币。
水晶手串我买过，我当时买是买那个黑曜石，它是辟邪用的。
我觉得它就是有一个概念在里边，它其实卖的是一个概念，一个信念。其实它那个东西本身，我觉得就是实际价值并没有很多，就是10块钱的手串还能卖到200块钱。
那个水晶手串它的价格，差格蛮大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几十刀就有，有一些可能卖到几千刀的也有可能。
它有一定的溢价，它在我心当中大概100块钱以内，或者说几百块，但是上千我觉得有点过了。
通过这个水晶，我能够去更好的去或者链接到，比如说大自然的这种返璞归真的感受啊，去除这些不必要的这些内耗也好啊，那些外在压力也好。它有时候带在我身边，让我感觉提醒我，像一个像我的一个伙伴陪伴着我一样。
其实庞大而复杂的身心灵产业早已超过了人们印象中水晶蜡烛的范畴，而女性被认为是身心灵产业的消费主力。
其实我们这边的比例来说，确实在身心灵层面，在当下来说啊，女性的是绝对的大比例。我可以说95%，在我这里哈，95%以上是女性，然后非常少的男性。现在对这个身心灵他会有一个觉得自己有主动的需求。有些男性来是因为自己的太太觉得学的不错，然后拉着他来的，就是有些是这种情况，男性主动来的是相对非常少的。
郑建平 Amy 来自昆州图文吧，是一名花精疗愈师，同时也主持颂钵冥想课程。他介绍说，自己从事的花精疗愈在图文吧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就是可能自然疗法大家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其实自然疗法真的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医按摩呀、中药啊、针灸啊，那么印度阿育吠陀医学里面的饮食啊，还有就是一些头疗啊，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巴赫花精疗法啊，还有这个颂钵疗法。就是我们人呢是有三种状态，一个是全健康状态，一个是亚健康状态，还有一个是疾病状态。那我们通常都是在那个亚健康状态，对吗？就是哎呀，可能食欲不好啊，睡不着啊。那么这个花精呢，就是帮助你在亚健康状态的时候呢，调你。你知道植物呢，它是有三个界吧，就是低等植物呢，它像比如说青苔呀、海藻啊，它是对人没有益的。比如说草啊，你吃了反而还会对你就是中毒啊这样的。那么它就是中频类的那个植物呢，就是我们吃的蔬菜呀、水果呀、谷物啊、什么果类啊，它是和人是比较同频的。那么还有一种植物呢，它就是高频植物，它可以提升人的这个我们说频率。那么花精呢，它就是选的高频植物做的花的那个应该说能量水啊，然后再通过顺势疗法的震荡法把它做成这个治疗品。
而颂钵则属于声音疗愈范畴。国际疗愈协会称，这种音波共振自然疗法被普遍用于健康理疗、心灵疗愈、减压放松等各个方面。
对，你敲了你听了会有什么感觉？它的那个回旋震荡啊，颂钵它在三个方面吧，通过脑波和它的共振啊，然后呢就会让你的脑波慢下来，慢下来让你达到一种就是深度放松的状态，就是急速的分泌啊，就会回到那个我们说比较自然的状态。当人很紧张的时候，他分泌的都是什么？
郑建平在中国曾是一名内科医生，后来在澳洲从事自然疗法。在他看来，某一种身心灵疗愈法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西方医学对比如说外伤，比如说我的腿断了，那肯定是西方医学是非常好的，马上给你就是给你接上，或者是比如说中毒啊，那么他马上可以给你洗胃啊这样子的啊。那对于一些 身心疾病啊，它是一种慢性形成的，所以呢你也要去，就是说不是说完全摒弃那个西方医学，就是说两个并进吧，啊，并进一起往前走。说到自然疗法不是有很多很多种嘛，啊，所以你要去找到，哎，像我自己我也做按摩，我也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就是和你同频的吧，可能这时候跟这个还没有同频，你也就是先放一放，等到你到了那时候你就找到同频的东西。
而郑建平也坦言，一方面身心灵行业市场不断扩大，与此相应行业内鱼龙混杂，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
就是因为现在人们更加就是往内看了吧，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温饱也解决了啊，温饱也解决了，然后就我觉得人类是不断进步的啊，就是那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对，哎呀还在温饱啊，那么到你和你这个年龄就开始，哎，为什么要找更加深的原因啊，所以走到这里面了。我觉得作为个体吧，就是你要有一个洞察力吧，或者我们说独自探寻真理的眼睛啊。如果就是说他要敛很多钱，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费那个费，那就不是真的。就是我们人的健康是有四个维度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躯体，一个是我们的情绪，一个是我们的认知，还有我们的灵性，所以这四个方面都要平衡啊，不是只是心灵然后其他不平衡，所以时刻你都要想到这四个维度的平衡。
不少消费者反映身心灵产品存在溢价过高、功效夸大等问题，而这只是行业乱象的冰山一角。
就是我觉得很多大众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身心灵的时候，可能已经被一些就是什么神神叨叨啊、玄学大师，就是被一些人割了韭菜、收了智商税，所以就是说大家对身心灵它是有一个误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二个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证书方面的一个焦虑和真实践行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也来了，就是证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鱼龙混杂，甚至有些人上几天课，说实话我们也见过这种上几天课花点钱就能拿到。那证书能证明你上课，但是不能证明你真的能疗愈自己和疗愈别人。
从业者 Annabelle 说，行业的快速扩张和缺乏监管让不少不规范的从业者混迹其中。
因为它兴起时间比较短，所以行业的这个规则比较模糊。大家也因为身心灵行业里面的从业者的一些不规范啊，确实有很大的误解。当然我真的是相信这里面也有邪教和洗脑掺和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是特别需要大家带着智慧去区分。就是有很多身心灵的人，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还在初级阶段的时候，他会给别人造成很多的误解，上来就给人家诊断。我们在身心灵行业有一个词汇叫灵性胁迫或者灵性威胁，就是上来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前世怎么怎么样，一定这一世不好的结果，让人家觉得哇，我跟这个老师学习越来越害怕。因为身心的健康它是会把力量还给你自己，有毒的身心灵是会把你训练成精神依赖者。就像你刚才问我的说，哎，有些就是说一直让你套现呐、然后一直跟着一个老师啊，一直如何如何。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说频率的高低是一回事儿，但是其实我们所有学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生活当下好好活着，它一定是让我们更有力量去面对人生，而不是越学越焦虑。就是有些老师就会说啊，你如果不按照我这个要求，不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你就不好啊，你就倒霉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灵性恐吓，就身心灵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在您看来哈，身心灵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过去几年这个世界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关系。我们面临了疫情，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 AI 的爆发，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直面自己的脆弱、焦虑，也会去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些问题。在传统的心理服务里面呢，主要解决的是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痛苦和指标，但身心灵的体系它为很多人提供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意义感、连结感还有存在感的探索。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自己不只是想要被治好，想要恢复一个功能，而是想活得更完整、更深刻、更像自己。 同时呢，我觉得各种技术的发展也让像冥想啊、线上工作坊、内容创作者这一类的服务的门槛，它其实是大幅的降低。所以我们会看到人们从我需要被治好转向我想要理解自己，这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觉醒和转变。
那从心理健康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哈，身心灵治疗是不是真的有用？有没有证据支持或否定呢？
现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身心灵方法实在是太多种多样了，那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的，另外一部分呢，这种证据的支持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从正念冥想这个来看，有一些正念冥想的疗法，比如说经典的 MBSR 就是正念减压 疗法，这个项目是从197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临床的支持，它对焦虑呀、抑郁呀、复发的预防、慢性疼痛、压力管理都非常的有效果。但是有很多冥想它可能并不是这一类的，可能它是其他的一些类型，或者是说有精神信仰或者是宗教色彩的冥想，那这一部分又会有所不同。那像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呼吸法，也同样有一些呼吸法对焦虑、睡眠还有情绪调节是有一定的支持的。比如说我们在心理的这个治疗上，很多时候心理学家也会带着客户去练习一些呼吸法来舒缓我们的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但是这个也看我们具体的练习的方式，这个也是因技术而异、因人而异的一些效果。另外的一些身心练习，比如说瑜伽、太极我们也知道它对于心血管的健康啊、焦虑和抑郁也都有明确的益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身心灵方法都有很强的实证研究的这样的支持。比如说像现在有些人会关注的能量疗愈、灵气，或者是说花精、芳香疗法，部分研究会显示它的放松效应，但是呢依然缺乏一致性的证据。这些方法的益处可能来自于关系，可能来自于它的仪式性、暗示效应，或者是它对于我们自我意识的一个连接和探索，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有什么不好，而是它的作用机制我们也正在越来越理解当中，然后它的作用机制和传统医学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想对待这些身心灵的方法，不是说一刀切它很有用或者说很没用，而是说它的价值可能就在于我们心理和生理的整体的一个探索和调节，而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一个治疗。
身心灵疗愈和心理咨询之间，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互为替代？而两者之间，它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身心灵的疗愈是不可以替代心理咨询的。身心灵的这个探索的核心在于它提供意义、灵性还有内在的一些链接，它强调的是体验、直觉、能量还有各种我们潜意识的一些象征，它更接近的是自我探索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它对于轻度的心理的困扰、一些疑惑或者是说认识和反思自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心理咨询的核心呢，它是基于心理学理论和循证的干预，它是可以说去处理创伤、焦虑、抑郁、人际模式等等深层的困扰，它也有明确的伦理保密还有风险管理的框架。我认为这个边界的话，是身心灵它可以是心理成长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它一定不可以去替代的处理创伤、精神疾病、强烈的一些情绪困扰和失控，或者是长期的功能受损，也不能替代诊断和治疗。这两者可以合作，但是不能混为一谈。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需要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和疏导，在您看来是什么时候是必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而并非求助于身心灵啊、自然疗法这些东西呢？
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的话，我们需要去看这些我们这些痛苦、这些症状在多大程度上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功能。比如说如果持续2周以上有焦虑呀，或者是情绪低落，然后也发现自己有一些睡眠紊乱，或者是说食欲改变、体重增加或者减少之类这些问题，发现我们的工作还有身边的人际关系受到了比较强的影响，同时呢自己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可能会有比较强烈的自我否定，或者是一种绝望感和无望感。 另外的一些信号就是创伤反应，比如说有的人会不自觉的总是去反刍去思考一些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或者这个当时的一个画面或者一个感受就会不自觉的会出现，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些闪回，或者我们是也有可能是有惊恐发作呀、解离呀这样的一些体验，或者我们发现我们的行为也更加容易失控，会比较敏感，比较容易被激惹到，然后也有一些冲动或者是说自残自杀的这样的一些想法，甚至是说可能出现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这些时候都是我们要警醒起来，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这个一定是不能去拿身心灵去替代的。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哈，什么样的人可能更适合去进行身心灵的探索，也就是没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没有一个非常急性的一个很伤害到说我现在的一个正常的生活的功能的，同时可能我的理性的部分我的认知的功能是比较完整比较健康，它的功能是良好的，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那我对自己的这个一般的生活满意度，比如说在工作呀各个方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去支持我进行更深层的一些自我探索，像这样的人的话，如果寻求一些身心灵领域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进行探索的话，可能也会收获很多的乐趣和人生智慧。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心理治疗我也尝试了但是没有用，反而会转投身心灵的怀抱，那这样会不会有风险？
比如说有的一些身心灵的服务和课程，它会向你过度的去承诺效果和作用，比如说觉得说一次疗愈就能治愈一个创伤那你在医院在心理咨询里面治不好的我这一定能给你治好，这种过度的承诺，然后同时它有可能会制造恐惧，比如说如果你不报名这个，你不买这个课，如果你不跟着我的这个方式练习的话，你可能就会一直卡在低频率里，或者说一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恐吓的话术。那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可能有二次创伤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通过挖痛或者是说鼓励无边界的分享等等手段，将个人的隐私去暴露在没有支持的环境下，或者是说刻意去引起情绪崩溃，甚至有的时候把这种情绪崩溃给等同于好像是一种灵性的提升，非常的颠倒。也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课程或者这个导师他会鼓励你和亲友断联，这样制造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说也被迫越来越依赖导师或者是某一些身心灵的团体。当然也有的它是收费非常的不合理，有过度收费或者是说层层进阶的一个课程的这样的一些设置，那同时它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或者明示或者暗示去否定正规的医疗和心理咨询。
我们看到身心灵市场上产品啊课程啊真的是五花八门，那普通的民众和消费者应该如何辨别这些有毒的身心灵产品？
那这个识别的方式呢，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任何的一个疗愈的手段或者说一种自我探索，它一定都是让我们长期以来是变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内心强大的，而不是好像要更依赖或者是更顺从什么人。另外呢，好的导师不管是哪方面的导师，他一定是支持我们的成长，为我们赋能的，而不会把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就简单的贴上标签，解释成一些什么前世债务呀，什么灵魂等级啊之类的，这种反而会加强我们的自我批判这样的一些理念。一个好的课程也不会去阻止你寻求各方面的帮助，包括医疗帮助，包括心理帮助，也包括亲人和朋友的帮助。好的疗愈会让我们感觉到更有力量，更有选择，而不是更害怕，更回避，或者甚至是说要夺走我们的一个理性判断力。所以我们可以从上面这些方式去觉察自己的一个体验，自己的一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